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化离紫檀。这话一点都不假呀，就有那么一部分人专门是嫉贤妒能，心胸狭窄，老恨别人，他家房子怎么就比我宽，他怎么就比我工资高，他怎么就比我强，我哪不如他。哎，没事生闷气，要是真人家比你强啊，你别妒忌，你妒忌那有什么用啊？拿汪恩普来说，就是个势利的小人，你翻得上吗？都是同行，人家买卖不景气，你还落井下石，说风凉话，气人，这种人的品质太低下。栾普包生不生气？肚子气得快，真生气。面对着冷嘲热讽，但是栾普包有一定的道行，不轻易的一蹦多高，不那样，心里生气，脸上带不出来。现在学的是喜怒不形于色，脸上看不出来。栾普包稳稳当当的反唇相讥，我说掌柜的，您这好心我感谢，不过我们丰泽园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，不信您看着，我还劝您上点好眼药水，您那眼睛擦得亮亮的，您看着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好好好，我真赞成你的雄心壮志啊，咱走着瞧好吗？我就站在门口看着，老掌柜的您瞅着好吗？临走之时我还想说几句话，过去我记得谁说那么句话，山上青松山下花，花笑青松不入他，有朝一日霜雪降，光见青松不见花。再见，走了。王恩福也气得咕咕的，乱粗包小猎吧，我瞅你怎么振兴丰泽园。哎呀，栾福包气的走到门口外边，两条腿一劲儿的突突，后边有人拍他一下，学堂啊，回头一看，站定一人，比自己呀还矮着那么一点，矮胖子，精明强干，胸脯子肉扣俩大板相似，走起道的这个事儿浑身是劲儿，俩眼睛倍儿亮，一看谁呀、啊、好朋友，这新风楼钱塘的经理叫武兴章，您还记得吗？汪恩普暗中使绊子跟刘坏水勾结，把栾普包给抓走了，好像没枪毙了。这个事儿就是武兴章到了姚山人家里给报的信儿。正人君子啊，他也是福山县的人呢、啊。虽然说他现在不是栾普包磕头八个人当中的，有人暗中管他叫老九，他的心向着栾普包，也向着丰泽园。别看他在新丰楼，对于安普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作所为，他是深恶痛绝，这人很仗义的。方才在屋里头唇枪舌战，两个人打的不亦乐乎，那跟打仗也差不多。武兴章在外边都听见了，一看汪恩普没注意，他撵出来。我说学堂啊，别生真气，别对牛弹琴，丰泽园根子上干的不错，只要是你们好好的经营， 再多一把硬手帮着你们料理，万无一失，肯定你能够大展宏图啊。我不多说啊，有事找我行吗？好好干，肯定能把汪恩普造趴下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有人说了这么几句话，无限的温暖。哥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，我记住，我回去了，回头见。吴兴章走了。哎呀，栾伯伯一听这几句话呀，温暖了不少啊，的确对牛弹琴，我不生气了。又过了两天，他摸了不少情况，开会。这一开会，哥几个全到了，大家团团围坐。程金堂、程老七不服不忿，说这事儿的，没事净找茬的，也坐下了。听说开会干嘛？给我下马威，想把我除名，不用我了，没门。我告诉你，栾婆婆，不信咱就较量较量。你憋着干仗你行。栾伯伯一看哥几个都到了，哎，各位啊，最近我把情况摸了一摸，咱们买卖不景气是有原因的，女招待是原因之一，现在女招待走了，咱下一步怎么经营，这是主要一个课题啊，咱们大家商量商量好不好。另外我摸了摸，咱们买卖情况不景气，在北平许多家的买卖也不景气，有为数不多呢比咱们强，远的咱不说，咱说近的，就拿新风楼来说吧，就比咱强的多的多。我最近看了一下账，跟大家说一说啊，咱们上半年流水收入54000元，一天平均300元，如果把成本费刨出去，把工资刨出去，把花费刨出去，仅打了个平手，不亏也没赚。但是其中还有许多因素，比方说蒋主席提倡新生活运动，我们挨罚款了，这一下就罚出去将近4000元。另外茶水费、招待费1200元，女招待的事儿咱包赔了2200元，在其他的花费也不下1000元，汇总了一下，咱上半年就亏损了将近12000多元。如果要照这样下去，咱到年底恐怕就真得关张了，哎，咱没法干了。形势如此严峻，因此我要求弟兄们一心一意，别想别的，别闹义气，别闹义气，精诚团结，心咱们想一件事儿，劲儿往一块使，把咱丰泽园干好。你说这话有挑剔吗？还没等话音落稳呢，程金堂就站起来了。老八，你住口！说话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刚才你说什么？有人闹义气，谁闹义气？你把话挑明白，谁闹义气？谁这心不往一块使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你别敲边鼓，你挑明好不？这不要干仗吗？徐永海一看，老七，怎么了你？你碰上鬼了你？啊，你说话好好说行不行？今儿开会，谁都可以发言，你吃了枪药了，你顶撞谁？你给我坐下。好，我有一肚子话我要说，这会儿不让我说，一会儿我也得说，让老八解释解释，谁闹义气？常玉山常四爷是忍无可忍， 啪一拍桌子站起来，老七啊，你不要逼人太甚，你干什么？你骑我们脖子拉屎，扳着我们鼻子尿尿，对不对？你要这么问，闹义气的就是你，就是你呀、啊！你别装糊涂，之所以咱们丰泽园搞到这个地步，跟你有直接的关系。你要不排班请女招待能吗？啊，到了现在老八把这事儿给办平了，你又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我告诉你老七，你照这样没有你好果子吃。四哥什么意思？没我好果子吃怎么的？还把我嫁出去？没门！我也是股东一番，轻而易举的把我挤出去，你们怎么想来的？我还不走呢，刚一开会就遇上这事儿，软婆婆气得心哒哒哒哒哒哒。平静了能有三分钟，好好，别说别说，都别说了，七哥呀。您有话您最好说，我知道您现在心情不好，您是冲我来的，我是你兄弟，我有不对之处，你是当哥哥的，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你怎么出气都可以，七哥好吗？能不能咱们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解决了？我嘴笨，我说不过你，好吗？我说老八呀，反正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清楚，还是那句话，咱们好说好散，真想把我挤兑出去，我也不是省油灯。七哥，没人想挤兑你出去，你说谁？哪个人敢把七哥撵出去？想当初咱哥八个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咱怎么说的？咱对天蒙了誓呢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离地三尺可有神仙，正中央可有良心呢、啊、七哥呀，你说哪个人字里行间一举一动想把你挤出去？是您自己想不开呀，还是那句话，您对我有意见，七哥你随便，你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你看好吗？那么我说咱们一心一意的把丰泽园干好没错吧？大伙一顿雷烟火炮都奔他来了，程金堂也没词儿了，行行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好不好吧？行行行，我错了，行行行，冷水泼头，会也没开成，这会怎么开？散会，晚饭栾铺包都没吃，坐在柜房里光生气了，咕咕的。徐永海从外头进来，知道老八太难看了，知道他气坏了。八弟啊，还生气呢？没，大哥，来坐坐。气什么？都是自家人呐，那是我哥，我生什么气？不对，太气了。我说老八呀，咱们既然一个头磕在地上，是不是呢？我想啊，别往心里去，老七就那个脾气，雷烟火炮放完了就没事了，过三过五会一块儿咱解释解释，话事开心锁，是不是？另外老八，我真担心咱闹翻了，真要闹翻了，丰泽园没救了，人家还得笑话咱。大哥你放心，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就散帘子。不过呢，我这人有个毛病，一脸抹不开的肉，换句话说呢，我拿不下脸来。行了，谁是谁非咱不说，为了咱买卖起见，大哥我跟你商量商量，我真想把七哥拿下去。
别，老八，别，
要真那样，那么老七说就对了。你看他说的多清楚啊，说咱们安心把他挤兑走，你要这么一拍板，那不就对了吗？他更有理了，老八呀，无能把他撤下去，副经理还是副经理。我大哥要照这样的话，你想活稀泥，咱这买卖怎么干？你看出来了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，鸡蛋里头挑骨头，我还怎么管理啊？说的也是。那么除此之外还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我正有个事跟你商，大哥，不让我七哥走也行，还让他当这副经理，但是得有人管他。你不行，你一脸抹不开的肉。大哥呀，你还是稳坐中军帐，稳操印把子，你还是当家人，但是得给你配一个第一帮手，能治得了他。咱说这个治，不是把他治得如治河，得让他好好干活，得找一员大将给你帮忙。
哪有啊？没有啊？
那你指的大将是谁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打算把新风楼的钱塘经理吴兴章请过来，让吴兴章做第一副经理，做你的好帮手，名次排在我七哥前面。吴兴章可是大将啊，他要来给帮忙来，我心可就有底了。不是大哥的意思如何？
那感情好，那兴章那是干将啊。不过汪恩普能干吗？人家吴兴章能来吗？
能，肯定能来。前者我们俩谈过话了，他向我暗示，如果我们有了为难招窄之处，就跟他打个招呼，大哥，这事交给你办去，你看怎么样？你到那块去打个招呼，许诺他条件，来了做你的第一帮手，工资优厚，只要他能来，我觉着丰泽园还有振兴的希望。妥了，交给我了，今儿晚上我就去。书说简短，当天晚上拜会吴兴章，三言两语拍板的，吴兴章是慨然应允，行，明天我就辞去新风楼的责任，我把事儿料理料理，晚上就到丰泽园，转过天来我就走马上任。我有信心不把丰泽园干好了，我誓不为人。